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在这样的一个初夏的早晨，欢迎您准时的收听直播的线上今天。这是2025年6月5号星期四，我来了，我是文慧。然后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狮子吼绝世武功的万峰老师又出游了，所以呢我们耳根呢比较清静一点，迎来了非常优雅斯文而且温柔的声音，谁呢？
有我杨天成，大家早上好。
天成老师早上好。那好像呢一跟万峰老师呢主持节目，文慧的语速就会快马加鞭，
给你加速啊。
对，因为他常常会激动我心，让我呢这个火气上升。但是
有时候他也让你开心的。
对对，当然
有给你带来挑战。
当然我主持节目因他呢就觉得火花四射。但是呢换了别人，例如天成老师啦，例如小燕呢，文慧就发现了我的语速呢就放慢了。那为啥呢？因为好像呢，就觉得这个整个节奏啊，还有呢，跟你们合作呢，就好像觉得很舒服啊，可以慢慢来。
所以我觉得呢，其实每一个人呢，都可能不同的这个性格，不同的这些主持，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每个人都是很好的分享啊。
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咱们电台啊，就是如果主持阵容来说呢，线上今天呢应该是最多人的
啊，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啊，而且呢会越来越多人。例如呢下个星期呢万峰老师还没回来之前呢，我们继续猜盲盒代班，下个星期会有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哦。
哦，神秘人物啊。
对，神秘人物下一周会出现。
是不是不是在我们这里本身的？
是在我们这儿，但是没出现在过我们啊，没出现
直播，
对，没出现在我们节目
哦，
连我们的栏目都没出现。
那要猜一猜的是谁？
对对对，然后我们的主持阵容又添一名，哇，就真的这个阵容浩大了
哦。我想可能是他
啊，你不要，
我在想可能是他，
你不要乱猜。好了，那今天呢这一小时节目呢会有教会年历灵修，还有呢就是小人物遇上大事情梁安老师，接着呢我们继续昨天的话题，因为这周我们都集中在呢关心孩子们。那我们分享了孩子们的新闻，我们昨天呢也开始在讲作为父母，作为老师，作为长辈，我们先反省我们自己对孩子的一些教育教养态度，因为这些呢都会反映呢我们个人的自我形象，还有呢对自己的认识，那真的会活生生的很真实的就显现在我们如何教育孩子跟孩子的相处之上。
特别是从小孩子一直到青少年这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变化。
是，
作为父母呢也是在学习一起来成长的。
对，然后呢就是本周呢我们要背诵的经句呢，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撒母耳记下22章3节。那么今天呢是天成老师祷告，有祷告的事情呢赶快呢放上来。那我们在节目最后呢就是大家一起同心纪念你的时候了。
哇，这个今天声音很脆呀、啊！
是是，我觉得最近我敲铃铛的声音都是很脆的。然后呢，今天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应该是唐元稹来自于呢劝慰子一早在第五空间给我们摆上的一首诗词，就是唐元稹的《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燕鸟往来声。绿沼莲花放，严风暑雨晴，相逢同缠脉，幸得称人情。这是呢劝慰子放在第五空间的，告诉大家今天呢是芒种
节气当中的一个节气，就是芒种。
嗯，哎，是芒种还是芒种？
哎，他很多人说在
哦，
种那个，
所以是芒种。谢谢谢谢天成老师，我一直
但是都在忙，
哎，都在忙。
无论是种子也好，或者种也好，都在忙。
我们刚吃完了粽子啊、
嗯，
然后呢，春天播种，现在初夏呢，有些是应该可以收成了。那么现在呢，也开始呢，有些应该是譬如说稻子，稻子应该已经种了，
嗯，
但是有一些呢。譬如说水果啊之类的，现在呢都在播种的当中啊。那么芒种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夏季的第三个节气。哇，夏天已经到了第三个节气了，
而且说明这个夏天已经到了真正的夏天了，
仲夏开始。 之后呢，我在开场白的时候不能再说初夏的早晨，我要说仲夏的早晨了。那么2025年芒种的具体时间就是今天傍晚的5:56。那么芒种时节我们应该怎么样呢？这个养生呢专家就告诉我们，睡眠呢就要顺应昼长夜短，适当怎么样呢？
晚睡早起。
唉，我终于可以有一个理由，正当的理由晚睡了。但是早起不能啊，我起不来呀、啊。哎，6算不算呢、啊？
6应该可以了，
可以、啊、
如果你看你几点睡了，有的人12:00、1:00睡，那你起不来了。
这里说嘛，晚睡早起嘛，但是要增加午休。哎，这个我可以的，缓解呢暑热疲劳。那么饮食呢就清淡祛湿为主，为什么？因为夏天呢潮湿闷热嘛。那么推荐什么呢？
就是苦瓜、绿豆、冬瓜这些清热的食物啊。
对对，特别是夏天呢，可以呢煲冬瓜粥或者是冬瓜汤。那民间有什么呢？芒种食梅夏不瘦，就是
吃梅子。
吃梅子。北方呢是酸菜什么啊？卤白肉吗？
炖白肉啊。
哦，酸菜炖白肉，好，这是北方的。那么因为我觉得夏天有时候胃口不好，酸菜呢那个酸味呢可以让我们有点下胃啊、哦。
应该是酸菜穿白肉吗？
哦，穿白肉啊。
穿呢。
哦，好，您是北方人，你应该知道嘛，对不对？
但是很少吃，是东北才有。
哦，好的
多一点、啊、
好的。好，那江南呢就是赤豆薏米水。哎，我现在周末都在喝赤豆薏米水，再加个茯苓，这些呢可以让我们呢在饮食方面呢好好的度过这个芒种之后的仲夏。那么社会关联，就社会上有什么样的传统呢？芒种呢临近高考，这不周末就是要高考了嘛、对不对？民间呢就常常以风吹麦浪，静待稻香，静于考生展露锋芒。所以呢2025年的高考生们，芒种时节风吹麦浪，静待稻香，祝您马到成功。
哇，那么多稻啊。
考试成功啦，或者是好好的考啦。好，所以今天哎，有人说我读错啦，读错哪一个字呢？告诉我。
是哪个字呢？
对呀对呀，说我读错了。刚才元稹是这个名字读错吗？可能啊，那因为太久没有读这个中国文学跟中国历史了，提醒我。好，谢谢大家给文慧的及时提醒。接下来我们一起灵修哦。
教会年历灵修，
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复活期灵修，为神和他的话做见证的宝惠师。约翰福音14:1-8-17，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腓力对他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看见我的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还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在做他的工作。你们要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使不信，也要因我所做的工作信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工作，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得比这些更大，因为我到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全。为了使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向我求什么，我必成全。你们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就是真理的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既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在复活期里面，除了要学习在主耶稣升天之后和再临之前怎样预备自己，另外一个重点是预备迎接五旬节圣灵降临日。约翰福音13-16是主耶稣临死之前对门徒所做的临别赠言。虽然当时的门徒还是不太明白主受死、埋葬、复活等等事情和当中的意义，但是他们大致已经知道主耶稣将要离开了。因此在14:1，主安慰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而且他会有具体的安排。14:16，主告诉他们，他要求父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这另外一位将要取代原本的第一位，就是主耶稣自己，去与门徒同行。而且这一位保惠师是永远的与我们同在。在14:26又再次提到保惠师，那里就表明了他就是圣灵。从希腊文原文，保惠师这个词语呢，是由两组字词所组成的，包括从旁和传召，意思呢，很接近于被传召出庭作证的证人。那么保惠师要见证、证明和显明些什么呢？约翰福音14:9说，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一直见证天父，教导门徒和向他们显明父神以及他的心意，而现在他要离开了，因此他求天父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来。14:26，主耶稣说，圣灵 要把一切的事教导门徒，并且要使门徒想起主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圣灵就是要借着神的话语帮助门徒进一步明白三一神的心意。十四章二十七节还说，圣灵不单单让我们在头脑上明白神的心意，他更会借着神的话语鼓励我们，使我们不再忧愁和胆怯，让我们得着世人无法赐下的真平安。为什么圣灵的重要任务是借着圣经见证天父，并且帮助人明白他的心意呢？圣灵会借着圣经帮助我们进一步明白神的心意。那么，请制定一个有系统的读经计划，让圣灵持续地帮助我们。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
复活期灵修，为神和他的话做见证的保惠师，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6月5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阴暗这树上雨呀，
房间里面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嗯，这几天辛苦你们了，又读书祷告，又帮我看房。
那我们接来一通了，好久没听他声音的，
真的好久，
老朋友。
Hello， 大家好。
当我躺在妈妈，
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能够透过热线，透过节目，我们相聚。虽然我们在
这里的早晨真自在，这里的早晨真可爱，把烦恼和悲哀都抛在云下来。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是的，您听到了我们的片花广告，那就是呢，明天星期五我们开放热线，欢迎大伙儿呢，明天早上呢可以拨打热线来参与我们的京剧背诵，还有呢分享您的见证，让我们认识您。当然也可以呢附上代祷事项。诶，说到了代祷事项呢，天成老师，今天是你带领我们一起祷告哦。
嗯，对。
那我就看到很多人呢就已经将他的需要呢告诉我们了，例如呢明明姊妹，她是我们的新朋友，这一周才出现的。
嗯，
那他就特别提到呢，他的眼睛呢有这个静脉堵塞。嗯，我可以想象得到。我记得呢，我们有一位良友圣经学院的老师李月新老师，他之前呢也曾经呢这个看眼科的时候呢，医生就告诉他，就是你要小心啊，你的这个眼球的血管呢好像已经是相当的突出了。
嗯，
所以呢之后他就老老实实的不再戴隐形眼镜，就戴一般的眼镜了。所以眼睛真的是很重要啊。
对啊，
那待会呢这个敏敏就要看医生了，所以呢我们为敏敏祷告。另外呢还有我看到是
这个微尘呢，头晕头痛啊。哎，
对对对，
眼睛不舒服啊。
对了，我们也要用为微尘来祷告。我觉得夏天就是很容易这些说不出来的，就是你觉得不舒服，可能是不是因为太闷热了，你会
有的时候开空调啊都要小心的。
对，
风吹到比如说像，香港这边就很多那个大巴呀，
嗯，
坐或者是坐地铁啊，那个风很大，
是
很容易吹到头。
我们说受凉了，
嗯，
但是好像又没感冒，就是受凉了，那么一下子冷一下子热呢会让人不舒服。还有千万不要以为呢你没有出去晒太阳就没中暑哦，会的。有的时候呢在屋里，但是屋里呢这个空气不流通，然后热得不得了也会呢中暑。
嗯，
所以这个夏天真的求神保守我们。另外刚强说呢也为他的便秘来祷告。好了，那刚才呢我们一起灵修呢就是约翰福音14章，然后呢第一节8到17节啊，讲的就是呢圣灵保惠师。因为不要忘记我们正等待着什么呢，五旬节，对吧？
五旬节降临嘛，圣灵降临。
对对，是是。所以呢让我们静静的等待，也让我们的心敞开，欢迎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帮助我们能够呢听进神的话。接下来就是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记号，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职业场所里，假如你发现大部分的同事走错了路，而他们强迫你跟从他们的看法和做法，你会放弃持守正确的事而追随大队吗？工作待遇上，如果上级把机会给了另一个工作表现和你差不多，年资却比你浅的人，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呢？之后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人物遭遇的就和刚才说的很相似，他是迦勒。他的事记在民数记13-14章以及约书亚记14:6-15节、15:13-16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打发12支派，每支派一个代表去窥探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迦勒就是犹大支派的代表。40天后，他们窥探迦南地回来，迦勒和约书亚向他们汇报，迦南地的确是流奶与蜜之地，并向他们展示当地的果实。另外10个支派都只报负面消息，描述那地会吃人，那地的人身量巨大，提到攻取迦南不可能。后来因以色列人多次向上帝发怨言，上帝就对摩西说，以色列人中间20岁以上向上帝发怨言的必倒在旷野，不得进入迦南应许地，唯有迦勒和约书亚才能进去。
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
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了这45年呢、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如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啊，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还有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的，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迦勒对上帝的信心始终如一，对上帝的应许也不会因为困难当前、岁月流逝、环境改变而忘却。
从民数记的13:6节，我们知道迦勒是12个支派的族长之一，属犹大支派。论支派排名，他比约书亚显赫。约书亚属以法莲支派，在12支派的排名及地位上，犹大支派远远超乎以法莲支派之上。主耶稣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迦勒作为犹大支派的族长，一定具备相当的领导才能。民数记13章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打发12支派，每支派一个代表，去窥探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迦勒就是犹大支派的代表，他和其他11个支派的代表窥探迦南地是很危险的工作，但迦勒却能承担，代表他机智勇敢，又有与人同工的能力。40天后，他们窥探迦南地回来，到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以色列的全会众。迦勒和约书亚向他们汇报迦南地确是流奶与蜜之地，又向他们展示当地果实，可是另外同去的10个支派队友都只报负面消息，描述那地会吃人，那地的人身量巨大，提到攻取迦南不可能。10:2， 作为那两个人之中的一份子，你会放弃自己所看见的事实，为讨好迎合大多数同事，就隐瞒事实不说话吗？加勒的选择是信心满满地和约书亚汇报他们所看见的实况，他不忘神应许要将迦南地赐给他们作为产业，他和约书亚带来的当地果实就是印证。神的话带来远见、意向和信心，给加勒注满勇气和力量。面对众人声声反对，却要打退堂鼓，加勒第一个力排众议，鼓舞激励士气，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加勒定义要使群众从消极负面的情绪转向积极正面的行动，持定初心，靠着神向目标前行。当以色列会众失去理智，不听加勒的话，发怨言说要回埃及，加勒和约书亚撕裂衣服，力劝神的子民不要背叛神，不要怕，因为神已应许同在。加勒实在很关爱同胞，把自己的安危置于度外。当下他和约书亚因为力劝以色列人要对神有信心，听神的话去攻取迦南，以色列全体会众都说要拿石头打死他和约书亚。在这危险关头，神出手保护加勒和约书亚免受疯狂群众的残害。因以色列人多次向神发怨言，神就对摩西说，以色列人中间20岁以上向神发怨言的必倒在旷野，不得进入迦南应许之地，唯有加勒和约书亚才能进去。其后那些报恶信的人也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民数记14:24曾记着耶和华赞赏加勒的话，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的确，只有持定对神的信心，择善固执，才得以在神的国里有份。后来摩西死了，继承摩西的领袖不是经验丰富、信心满满的加勒，而是约书亚。这个结果是神晓谕摩西的。对此，加勒没有向神抱怨，没有嫉妒约书亚，他完全存着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服在比他年轻的约书亚的领导下。加勒甘心顺服，是因为加勒的心充满神，以神为自己的满足。加勒对神的信心始终如一，对神的应许也不会因为困难当前、岁月流逝、环境改变而忘却，因为加勒的心充满神，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影响到他。约书亚率领以色列新一代进入迦南以后，分配约旦河西的土地给各支派。加勒来到约书亚面前求取希伯伦，这意味85岁的他要奋力攻克那地身体强壮、高大凶猛的亚纳族人。约书亚记14:9-12记着他的话说，当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 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这里加勒最后说，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这句话中的或者也有如果、应该、愿等意志坚定的意思。这样从加勒的话就看见他在40年以后对神始终坚心信靠，也因为满心依靠神而勇气十足，心智年轻。后来加勒在希伯伦赶出了异族的3个族长，夺取了附近的地区，最后也为自己和后裔承受从神而来的福气。他的女儿有土地和水井，而他的生命也成为女婿俄陀涅士师的榜样。不知道加勒的见证给你什么启发呢？我们来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求赐我们信心勇气来专一依靠你，让我们持守真理，走正确的道路，好从生命之主领受生命，为群体和家族带来光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不是依靠实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你的灵。我不是依靠君王，不是依靠世人，单单的依靠你。不要看环境，不要再忧虑，抬头仰望你。我仍要赞美，仍要歌颂，因为你是我的神。我要依靠你，依靠你大能的膀臂。我要依靠你，紧紧地抓住你。不是依靠实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你的灵。我不是依靠君王，不是依靠世人，单单地依靠你。不要看环境，不要再忧虑，抬头仰望你。我仍要赞美，仍要歌颂，因为你是我的神。我要依靠你，依靠你大能的膀臂。我要依靠你，紧紧地抓住你。我要依靠你，依靠你大能的膀臂。我要依靠。山都要挪开，我奉耶稣的命命令，小山都夷为平地。我奉耶稣的命宣告，大山都要挪开。我奉耶稣的命命令，小山都夷为平地。奉耶稣的命宣告，大山都要挪开。山都夷为平地，奉耶稣的名宣告，大山都要挪开。
靠才能，乃是依靠你的灵。
高考让我们明白，
奋斗不是为了一个结果，而是为了抓住机会。
那么多人陪我们去追逐梦想，那么多人陪我们一起走过。
请你鼓起勇气，继续往前走。高考，加油！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2025年6月5号，那么在咱们中国的24节气当中是芒种，然后呢也有家人提醒我们今天是世界环境保护日，所以呢我们要努力的保护好环境，今天可以的话呢去种树吧，因为芒种。
那也减少一些垃圾啊，特别是有一些的东西你是随便乱扔啊，对环境造成污染啊。
对，我看到那个新闻有点心疼啊，您知道吗，天成老师，就是呢我去过呢觉得好美的张家界，
哦，也有很多的，
它有天坑，你知道天坑吗？
哦，我知道。
然后很多人往里头丢垃圾，听说我看新闻啊，那个垃圾有7层楼那么高啊。
哇，垃圾坑啊。
现在政府已经在大力整顿了，所以呢大家要好好的呢爱护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地球啊，因为呢每一寸土地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能够站在这个地球上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那今天呢，哎，这个环境保护日芒种，我都觉得呢，跟我们好好生活有关啊。谢谢大树呢，在第五空间呢，同心频道第五空间，他就特别针对芒种呢，给我们发来了心灵维生素。他说，所有未来的惊喜都是努力耕耘当下，愿忙而有获。这个忙是忙碌的忙，忙而有获。而不忙，这个不忙的忙是忙碌的忙，不是茫茫然的忙，
就是找不到方向了。
对，所以呢，愿忙碌但是有收获，而不是呢
乱忙。
对，像这个无头苍蝇到处嗡嗡嗡，结果呢就忙了一阵子，什么都没收获。谢谢大树呢，在芒种的时候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跟祝福，也送给所有的高考生。好，我们呢回过头来说说呢，这个这周我们的重点就是呢怎么样呢关心孩子。我们当中有老师啊，就是西边小路，对不对？所以其实应该让西边小路也来说说话。那昨天我们就分享了对孩子无条件的爱，有四方面，大家还记得哪四方面吗？想起来了吗？没想起来请重听昨天的节目。好，今天我们继续再分享另外四方面。首先呢是孩子说脏话，你不会骂他，而是告诉孩子，如果生气了需要发泄，可以有其他方式，和孩子一起商量怎么样找出一些具体可以发泄脾气的方法。
因为其实小孩子的这种表达能力很有限，他从别人听到了讲脏话他也学了，所以你就很生气，就骂他，你不要讲脏话。
其实第一他可能不懂，第二他可能那时候很生气，所以他就把他学到的
就讲出来了。
对了，那还有提醒，其实很多孩子讲的脏话是从谁身上学的呢？
很多父母学的。
对，所以我们要先想想啊，然后
讲你讨厌呐，你不听话呀。
当然也有学得很好的，例如我讲过一个笑话，真实的，就是呢，一个牧师的儿子3岁，然后有一天呢，爸爸妈妈不在家，哎，有教会的肢体打电话来，他接电话，然后他一开口就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阿门，然后就挂断电话了。 这个也行，
觉得莫名其妙。
对，肢体一定觉得好莫名其妙，但是这个孩子每天在家里就学这个了。
哇，这很乖哦。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阿们。
这好的习惯。
对，所以呢，孩子说脏话或者是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你先找原因，不要先骂他。第二呢，就是孩子考了很低的分数，你没有失望，而是关心孩子，失不失落，失不失望，并且鼓励孩子把没有这个掌握的机会呢给学会，也就是检讨孩子，这一次考了分数，失望吧，那不要难过，我们下次再来，然后看看他错在哪里，然后问问，为什么这些你会错呢？是不懂吗？还是怎么样？所以找原因比骂他、责备他、发脾气都更有用。再来一个是什么呢？孩子撒谎，你不会呢上升品格问题，而是看到孩子的无助，并且告诉他犯错不是不可饶恕，比撒谎更好的解决办法是勇敢的承担责任。孩子撒谎有的时候是因为他怕，对不对？
对，怕这个你批评他，
还有
责罚。所以你总是批评他的时候呢，他总是想办法去跟你能让你接纳
他逃避责任。
对
对，所以他就开始撒谎了啊。那还有呢，是你要相信没有不犯错的小孩，所以呢你不会呢责怪这个孩子屡教不改，而是接纳犯错的他，然后告诉他要承担责任。
还是这个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呢他不知道那个后果，所以呢其实父母就帮助他怎么样去面对。其实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结果的，
是，
其实大人也会犯错嘛，
是，
关键是怎么去改变自己。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呢你要帮助孩子划界限，所以呢再次强调，家里应该要家规，家规不要多，清清楚楚把你最重要的价值观然后呢在家规里头就是设在家规里，让孩子呢去守。当然你要告诉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些家规然后呢孩子犯错接纳他，但是也要他呢去承担他犯错的后果，例如他这个迟回家了，他没有交代，那么有什么惩罚没有，那么让孩子知道他错在哪里，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想想我们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孩子，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常见的育儿错误。
小孩子在遇到困难时不会保护自己，这是为什么呢？
有可能你以前在别人的目光之下斥责了他，就连兄弟姐妹在场时都不可以斥责小孩。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他依然像个小女孩。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撒母耳记下22:3，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来看看呢，这一周要背的经文，撒母耳记下22:3。撒母耳记下呢，22是大卫诗篇，颂赞神拯救他脱离扫罗敌人的追杀，是大卫的生命经历和见证，也是大卫留给后代的属灵遗产。那2-20，大卫说神的百姓要靠神得拯救。21-28，大卫说神的百姓要靠神脱离罪恶。然后呢，29-46，大卫说神的百姓要靠神得胜。而圣经学者呢也提醒我们，虽然大卫呢在写完大卫之歌这个诗篇之后呢，他仍然有他的失败软弱，就是犯了奸淫和杀人的罪，但是大卫及时悔改啊，神就赦免他，并且恢复他的信心。啊，33说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所以呢，每一位蒙神拣选的信徒都可以放心，神必呢像34说的，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即使呢是在崎岖惊险的山路上，也能够呢使我在高处安稳。让我们经历失败之后呢，也能够像大卫一样啊，被神挽回，重新呢恢复在神面前该有的光景。
那大卫说呢，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因为呢他学习了怎样去相信并依靠神。那大卫知道呢，无论是多么危险的困境，或者是人又是多么软弱无力呢，神都会不会离弃每一个依靠他的人。
对，
神就像永恒的山岭一样可靠，所以呢人完全可以投靠神。
对，那我们知道呢，现在的世界诡局多变啊，这个信徒更需要呢学习依靠永恒不变的神，如此呢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看看这个世界就知道了。那么大卫呢也说，他也就是神是我的盾牌。对任何一个未曾呢作战的人来说，盾牌没什么价值或者意义，但是对当年逃避追杀的大卫来说，他是一个战士，盾牌呢就意味着生命有一定的保障。大卫从亲身的经验，他深切的知道，在生死关头，一面坚固的盾牌非常重要，因为盾牌能够挡住敌人那个猛烈的攻击，保住他的性命。神就像坚不可摧的盾牌，牢牢地保护着大卫，在敌人凶残的追杀当中拯救了大卫的生命。今天的我们也当知道，我们有神做我们的盾牌，在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能够举起神的盾牌抵挡攻击，经历神大能的保护。所以最后我们用一个问题来作为一个总结，一个思考。
今天你正对哪些的困难或挑战呢？你是否愿意像大卫一样来信靠交托耶和华呢？
给我下用神的爱来浇灌。
考试原则：
心中减压，多点休息；
脑中无忧，多点快乐；
仔细做题，学会洒脱；
出错要少，检查要多；
多些发奋，考分不错。
线上今天
为你祷告，加油！
看见满足的微笑。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年代祷的事项有点多啊，我刚看到了敏敏的孩子，本来今年应该要中考，但是2年前得了情绪障碍，已经2年没上学了。我们啊记下这件事情，那也希望有机会能够跟敏敏好好的谈一谈，聊一聊，关心一下敏敏啊，因为做家长会很辛苦。好，现在就请天成老师来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主，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让我们 能够在这个当中，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愿主你来赐恩。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为到刚强他便秘，还有这个敏敏姊妹马上要做这个视网膜这个阻塞的这个手术，也帮助让他能够有安静的心，能够去面对这个手术，特别是给医生格外的恩典智慧，让他能够手术能够顺利，也帮助微臣他头晕头痛眼睛不舒服，我们都求助你来赐恩给这几位的家人，让他们在这个身体上应该得到医治，更是在心灵上也能够经历主你的恩典，也帮助这个值班电工他的师父汪建忠周二要做这个胆囊炎的手术，求助你特别的施恩，让手术能够顺利，能够解决这个胆囊的这个病痛的问题，也帮助西边小路他有几个学生在午睡的时间捣乱不听话，求助你赐下安静的心，让他们能够安静下来，帮助西边小路也能够有智慧去面对，也帮助他的表姐表这个姐夫结婚了很久但是没有小孩，他们也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小孩，求助你赐下恩典，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当中经历主你的恩典。我们也为到这个在考试当中面对考试的学生来祷告，求助你让他们在这个预备在最后冲刺的阶段，求助你保守他们身心灵的健康，让他们在预习的时候也赐下格外的恩典智慧聪明，也让他们知道如何的面对考试特别为到阿琴同事的儿子还有表哥表妹要参加考试，求助你同样的赐下恩典，让他们考试能够顺利，也帮助默默在考试这个紧张的阶段有压力有头痛，求助你特别的赐下恩典。我们也为到这一切来献上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
不要夸口你为主做了什么，而是主为你做了什么。献上今天与您共勉。
谢谢天成老师带领我们呢，为很多肢体的需要来祷告啊。那真的，我相信呢，神是我们的盾牌，在面对这些挑战、艰难，甚至是一个属灵的考验跟征战的时候，不要忘记神是我们的盾牌，他会替我们挡住的，他会让我们呢保护我们的安全，让我们呢有平安的。那也欢迎大家随时透过呢电邮短信跟我们说一说你的心底话，记住哦，明天热线开放可以打热线来。谢谢大家的收听，愿神赐福，我是文慧，
我是杨天成，
再见。
张开双手